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崇拜，
现在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崇拜。
今天宣召的经文是诗篇九十五篇一到七节，
今天宣召的经文是在诗篇九十五篇一到七节。
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海洋属他，是他做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现在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现在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然后以主祷文结束，
然后我们会继续用主祷文祷告。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全能的天父，
全能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不只用你的大能铺张苍穹创造生命，
你不只是用你的大能来铺张穹苍创造生命，
你还以无限的慈爱和信实看顾我们每一个人，
你还以你无限的慈爱和信实看顾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本是卑微的罪人，
我们本是卑微的罪人，
你却视我们为珍贵，
你却视我们为珍贵，
用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用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将我们从堕落中挽回过来，
将我们从堕落的当中挽回过来。
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浩大，
我们是何等的感恩，
我们是何等的感恩。
我们现在恭敬仰望，将今日的崇拜呈现在您的面前，
我们现在恭敬的仰望，将今日的崇拜呈现在你的面前。
求您悦纳，
求您悦纳，
也求您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
也都求您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让您的话语，
让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前行的亮光和脚前的灯，
成为我们前行的亮光和脚前的灯。
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下面是诗歌赞美时间。
下面是诗歌赞美的时间。
圣经中只用两节经文，
在圣经里面只用了两节的经文，
既简明却丰富地介绍了雅比斯这个人，
既简明又丰富地介绍了雅比斯这个人。
雅比斯的希伯来含义是忧伤痛苦，
雅比斯的希伯来文的含义就是忧伤痛苦。
他出生的时候，母亲经历了很多痛苦。
他出世的时候，母亲经历了很多的痛苦。
所以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
所以呢，母亲就给他起名叫做雅比斯。
然而，这个忧患之子，
然而这个忧患之子，
没有被艰难的际遇压倒，
没有被这个艰难的际遇压倒，
反而对神心存活泼的信心，
反而对神呢心存活泼的信心。
他的信心就体现在他的祷告里，
他的信心就体现在他的祷告里面。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
甚愿你赐福于我，
甚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
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保护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雅比斯祷告，
雅比斯祷告。
神有多么的慈爱，有多么的信实，有多么的伟大，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得蒙福分在神，境界得以扩张在神。
Thank you.
下面有请王牧师和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我哋以下咧有王师嚟分享神嘅话语。
我们一起思想神的话语。
我哋一齐思想神嘅话语。
这段话语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到十一节。
神嘅话语记载喺《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十一节。
经文是这样的：提亚菲罗呀，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证，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儿。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的日子，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接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使徒行传看教会建立的根基。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使徒行传看教会建立的根基。
我先从一个自己的这个想法开始啊。
我先从一个自己的想法来作为开始。
从不同地方移民到加拿大，我们对国家的概念就越来越清晰了。
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加拿大，我们对国家的概念就越来越清晰。
我们发现不同的国家就产生不同的生存环境。
我们发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生存环境，
也带来不同的家庭，
也都带来了不同的家庭，
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人生，
也都带来了不同的人生。
所以说那个国与家的观念自从古到今都非常之重要。
所以国同家的观念自古到今都是很重要的。
其实以色列人也是非常重视国和家的这个民族。
事实上以色列人都很重视国和家这个观念。
我们基督徒也传承了这个观念。
我们基督徒都传承了这个观念。
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是先求神的国。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先求神的国。
其实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在追求神的国。
其实古代的以色列人都是追求神的国。
他们认为弥赛亚来了以后，就是要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建立神的国的。
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到就是要在以色列地建立神的国。
所以说他们对耶稣基督充满了盼望。
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充满盼望。
他们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曾经非常失望。
他们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觉得很失望。
耶稣基督复活了又振作了他们的信心。
但是耶稣的复活又振作了他们的心。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的最后的一段时间。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是耶稣基督是在世最后的一段的时间。
他跟门徒在一起。
他跟门徒在一起。
交代他们完重要的事情以后。
交代完他们重要的事情之后。
他告诉他们这个 要等候。
他告诉他们要等候。
有圣灵的工作，
有圣灵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门徒们就问他：“
哎，这个时候门徒就问他了，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他们等着神的国的复兴，
他们得着神国的复兴，
他们希望他们所期待的国的降临，
他们期待这个国的降临。
但是耶稣基督在他们眼前向天上消失了，
但是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眼前在天上消失了，
耶稣升天了，
耶稣升天了。
他们就望着天，
他们望着天。
我想心情是很复杂的。
我想这个时候是很复杂的。
他们为耶稣基督升天感到兴奋惊喜。
他们为耶稣基督的升天感到兴奋和惊喜。
是不是也带来一份的茫然？
是否也带来一份的茫然呢？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所期待的国又怎么办？
我们所期待的国又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
就在这个时候，
有天使对他们说，
有天使对他们这样说，
加利利人啊，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你哋点解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一个离开你哋被接升天嘅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他还要怎样来？
弟兄姐妹们，天使的话语，
天使嘅话语，
把我们对天上国度的期待，
将我哋对天上国度嘅期待，
转移到对地上神的国度的这个眼光当中，
转移到地上对神嘅国度呢一个嘅眼光嘅当中。
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耶稣基督嘅大使命，
就是在地上的神的国度的建设，
就系神喺地上国度嘅建设，
就是天上国度在地上的降临，
就系天上嘅国度喺地上降临，
就是教会，
就系教会。
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
所以我哋要先求神嘅国。
我们先求什么样的国？
那我哋先求乜嘢嘅国呢？
我们要先求教会在地上的复兴，
我哋要先求教会喺地上嘅复兴，
先求教会在地上的发展，
先求教会喺地上嘅发展，
先求神的国度在地上的扩张，
先求神嘅国度喺地上嘅扩张。
耶稣基督还会再来，
耶稣基督仲会翻嚟噶。
那个时候，
喺嗰个时候，
地上的国度和天上的国度就合而为一了。
地上嘅国度同天上嘅国度就合二为一啦。
所以现在我们先求神的国。
所以而家我哋先求神嘅国，
就是要求神在地上的国度的建立。
就系求神喺地上嘅国度建立。
那么教会的建立，
咁样教会嘅建立，
它的根基是什么呢？
佢嘅根基系乜嘢嘢呢？
我们常常就思想，
我哋时时喺度谂。
我们也有弟兄姐妹这么说，
我哋亦都有弟兄姊妹咁样讲。
如果使徒在的时候，我们教会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使徒仲喺度嘅话，我哋嘅教会又系另外一个景象啦。
因为使徒带来的一定是另外一方的能力和另外一份的建造。
因为使徒所带嚟嘅一定系另外一份嘅能力同埋另外一份嘅建造。
可能我们比较重视于人的工作。
可能我哋比较重视人嘅工作啦。
其实使徒当时建造教会的那种观念，已经在《使徒行传》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其实当时系建立国度嘅观念咧，到今时都系清清楚楚嘅。
我们按照这个观念建造教会，就是按照使徒的心意建造教会。
我哋按照呢个观念建立教会，就系按照使徒嘅观念嚟建立教会啦。
那些观念就是建造教会的基础。
嗰啲观念咧就系建立教会嘅基础。
我从三方面来分享。
嗱，好啦，我哋要从三方面嚟分享一下。
第一个方面呢是圣灵的工作。
第一个方面咧就系圣灵嘅工作。
圣保惠师是教会的先导。
圣嘅保惠师系做教会嘅先导。
教会的建造。
教会的建造
离不开圣灵保惠师，
离不开圣灵保惠师。
主耶稣离开我们之前就已经给我们做了应许。
主耶稣离开我们之前就给我们做了应许。
圣灵要在神定好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
圣灵要神定好的时候就来到我们的当中。
约翰福音有几处记载着保惠师来临的这样一个预言。
约翰福音有几处记载了圣灵保惠师来临的这个的预言，
都是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的，
都是耶稣基督亲自的话给我们听。
他说，
他说，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
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就要为我们做见证。
圣灵的保惠师来，
圣灵保惠师的来，
就是为了教会的建立而来，
就是为了要教会的建立而来的，
就是为了用圣灵来引导我们生命而来，
但要用圣灵引导我们的生命而来的。
这个时候圣灵的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来到了。
这个时候圣灵的来临就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到临了。
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门徒们第一次在耶路撒冷聚集，
门徒们第一次在耶路撒冷聚集，
就是五旬节，
就是五旬节。
五旬节是一个丰收的节日。
那五旬节是一个丰收的节日，
是收场的节日，
是收场的节日。
它的这个时间是在逾越节后的五十天，
他这个时间是在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
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是在逾越节的前夜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知道耶稣都是在逾越节之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所以说按照时间算，五旬节呢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的五十天的左右的时候。
如果按照时间计，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的第五十天。
然后他们门徒就在耶路撒冷聚集。
那之后呢，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
他们在一个大房子里。
他们在那里一个大的房间里面聚集。
后来彼得在那边布道的时候，一下有三千人信主。
后来彼得在那里带领有三千人信主。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那个地方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了。
可能这个建筑与这个圣殿已经有关系。
可能这个地方跟圣殿的建筑已经有一些关系了。
他们在那聚集的时候。
他们聚集的时候。
圣灵突然降临。
圣灵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降临。
他们 被圣灵充满，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
那被圣灵充满意味着什么呢？
那被圣灵充满意味着是什么呢？
我们在上下文当中看圣灵充满的时候，有几个相近的这个词汇在表达被充满的意义。
在这个圣灵充满的里面有几个单词，我们来了解一下。
使徒行传的二章四节说是充满。
那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讲到是圣灵充满。
然后第二章还有表达就是浇灌的意思。
第二章呢还有这个浇灌的表示。
还有二章十三节是被灌满的意思。
而这个二章十三节呢就有灌满的意思。
使徒行传的二章四五节 有罪了的意思。
二章十五节呢就是有罪了的意思。
就是圣灵充满的时候让这些人完全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能力。
这个呢就是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一个人呢他的自我是、被失去了控制。
完全是由圣灵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和行为，
而是完全由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
它所代表的是个什么意义呢？
它代表是什么意义呢？
生命充满到底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念和信息呢？
圣灵充满到底有一个什么意念和信息呢？
从充满的这个意义本身我们认识，
从充满这个意义的本身我们有个认识，
是圣灵对人的意念和行为的一种掌管，
是圣灵对人的意念和行为的一个的掌管。
他全部掌管了这个人的生命的
意念和行为，他全部掌管了一个人的意念和行为。
这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除去了生命人生命当中过去的一切的罪的痕迹和污秽的东西，
他除去了人过去生命的污秽和犯罪。
因为如果人心里有罪有污秽，圣灵是不可能降临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有污秽，圣灵是没办法去、引导的。
所以圣灵降临就除去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污秽，
所以圣灵充满就除去了我们生命里面的污秽。
第三个，圣灵的充满代表着圣灵对我们的生命的掌管。
圣灵的充满代表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掌管，
他成了我们的主，
他成为我们的主，
他成了我们生命的引导，
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者，
他开始带领我们的生命，
他开始带领我们的生命。
所以说门徒生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象征着我们生命被圣灵的掌管。
所以门徒的生命被圣灵的掌管，也都是代表着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在圣灵的掌管和带领当中，
我们在圣灵的掌管和带领的当中。
他们有了这样一些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行为的表达，
他们有了这个圣灵的充满之后，就有一些行为的表达。
这个行为的表达就是用不同的语言开始说神的话，
就是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开始讲神的说话。
他们这些门徒都是在耶路撒冷的门徒，
他们这些门徒都在耶路撒冷里面的工作、
他们不知道外邦的语言，
他们不懂得外邦的语言。
那五旬节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犹太就在不同国家的人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
在五旬节的时候呢，有很多住在不同地方的人都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
他们可能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第二代、第三代、第二代人。
他们可能在其他不同的地方里面的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
他们可能会说希伯来语，可能也不会说，但是他们一定会说当地的语言。
他们可能会讲希伯来语，或者他们不懂得讲，但他们肯定会讲当地的语言。
他们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看到一群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
他们就看见在耶路撒冷一班的基督徒们，
他们用他们自己所在地方的言语在跟他们传讲神的信息，
他们用他们所在的地方语言来向他们传讲神的福音。
使徒行传里面有了一个陈述、
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个的陈述，
大约有十五个地区和国家的语言、
大概有十五个地区和国家的人，
他们用这十五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在对那些从那些地方来的人说话。
他们用这个十五个地区的语言向住当时的人来传讲。
他们不是在发出那些听不懂的声音，
他们不是讲一些听不懂的声音，
他们的确确在说不同的言语，
他们的确确是讲一些不同的语言，
这些言语在传递天国的信息，
这些言语是传递天国的信息。
这就代表着圣灵的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个代表圣灵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
圣灵的降临要把神的国降临在地上，
圣灵的降临要将神的国降临在地上，
不仅仅是降临在耶路撒冷，
不单止是降临在耶路撒冷，
不仅仅是要降临在犹太人当中的，
不单止是要降临在犹太人的当中，
他是要降临在全世界所有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当中，
他是要降临在全世界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当中，
在那些地方扩展神的国，
在那些地方拓展神的国，
建立主的家，
建立神的家。
福音要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向全世界铺展，
福音要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向全世界来传扬。
这就是我们看到了圣灵的心意，
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圣灵的心意了。
那圣灵借着不同语言传递呢，就是向不同的人传递福音，
圣灵向不同地方的人传递这个的福音，
圣灵用各种人不同的相谈跟他们传讲天国的信息，
圣灵用各种各人的相谈来传递基督的信息。
就是要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切实地了解神的作为，
就是要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切实地了解神的作为。
所以说神是特别的希望每一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人用他们的语言来认识神的真理的。
所以神是希望人是用他们不同地方的语言来认识神的作为。
这一段的门徒的经历，
这一段门徒的经历
也预示着这个当时使徒最终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递到全世界。
咁啊，预示住当时嘅门徒要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递到世界各地。
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心意。
嗱，呢个就系圣灵嘅心意啦。
圣灵不仅要在地上建立教会，
圣灵唔单止要喺地上建立教会，
而是要在全世界不同民族当中来建造神的国度。
而乃系要喺全世界唔同嘅国度里边嚟传讲神嘅福音。
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强大。
圣灵嘅工作系非常强大噶。
它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生命的感受，
它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生命的感受。
所以说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一个没有在公众面前讲过道的这样一个渔民，
一个是没有在公众面前讲过道的一位的渔民，
他在圣灵充满之后大大的得到圣灵的能力，
他在圣灵充满之后大大的得到圣灵的能力。
他讲完道之后，
他讲完道之后，
圣灵的感动在当时的人群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他讲完道之后呢，他在当时的人的当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们不仅听出清楚了神的道，
他们不单止听了神的道，
而且还特别的扎心，
而且是特别的扎心，
证明他们对神的道的领受，
证明他们对神的道的领受，
证明神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证明神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工作。
一时信主的有三千人，
一时之间信主有三千人。
圣灵的工作显而易见地体现在当时的五旬节的环境当中，
圣灵的工作显而易见呢，在当时的环境的当中，
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
咁教会呢就是这样建立起上来了。
所以说圣灵是建立教会的先导，
所以呢圣灵是建立教会的先导，
圣灵来带领着门徒们在教会的建立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圣灵在教会的建立当中引起了这个的神的心意和工作。
教会不是靠人的能力建立起来的，
教会不是靠人的能力建造起上来的，
我们这个教会也不是靠着杨牧师和他师母两个人建造起来的，
我们这个教会都不是靠着杨牧师和师母建立起来的，
是圣灵在他们前面引导他们，
是圣灵在他们的前面来引导他们的，
带领着一批的基督徒，
带领着一批基督徒
在杨牧师和师母的这个带领之下来到苏里，
在杨牧师和师母的带领之下来到苏里，
共同的建造了我们的教会，
共同建造了我们的教会。
圣灵是我们的引导者，
圣灵是我们的引导者，
他是我们的带领者，
也都是我们的带领者，
他是教会的真正的头，
他是教会真正的头。
好，这是圣灵在教会当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个就是圣灵在教会当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个，
第二方面
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和真理在教会当中的基石，
主耶稣的生命和真理是教会建立的基础。
这是在当时教会建立之初的时候，门徒们他们心里当中非常的清楚的，
这个是当初建立教会的时候在门徒心里当中非常清楚的，
也非常坚持，
也都是非常坚持的。
所以说主耶稣基督离他们以后而去以后，
所以当耶稣基督离他们而去之后，
门徒们就开始一起聚集，
门徒们就开始一起的聚集。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大家记得是什么吗？
他们做了第一件事情你们知道是什么？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有清楚记载，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有清楚的记载，
就是他们要在所有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寻找一个人来替代出卖主的，
他们就要在所有跟随主的门徒当中选择一位来代替另外一个门徒。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呢？
十一个门徒和十二个门徒有什么不同？
十一个门徒有什么不同呢？
有很大的，
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要通过这个门徒的选举来替代犹大，他们要通过十二个数字的这个重要性在哪里？
他们要选择一个门徒来代替犹大，这个十二个数字有什么意思呢？
因为十二这个数字在以色列文化当中就是个完全，
十二这个数字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意思。
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很多与十二有关的事情，
我们在旧约的里面看到有很多跟十二有关的数字，
雅各有十二，
好像雅各有十二个仔，
这十二儿子组成了十二个支派，
这十二个仔组成了十二个支派。
摩西在西奈山下建那个祭坛的时候有十二个柱子，
摩西在西奈山之下建立这个祭坛有十二根的柱子，
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打听，
摩西派遣了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去做梯探，
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它代表这种完全，
所以呢是代表着完全。
耶稣他的真理是完全的，
耶稣的真理也都是完全的，
耶稣的工作是完全的，
耶稣的工作也都是完全的。
所以要保持耶稣的完整性，
所以要保持耶稣基督的完整性。
门徒十二个门徒作为耶稣基督的一部分，
十二门徒作为耶稣基督的一部分，
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门徒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出第十二个门徒来，
所以门徒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选择第十二个的门徒
来，使这个完整性得以满足，
使到这个的完整性得以满足，
表达他们的心意，
也都是表达了他们的心意。
他们就是希望，
他们就是希望
传扬完整的基督，
传扬完整的基督，
传扬全备的真理，
传扬全备的真理，
要把全备的真理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传递出去，
要将全备的真理藉着耶稣基督传递出来。
所以说他们的心意通过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的心意通过这件事情，
而且彼得的第一次传递的福音的信息，
而且彼得第一次传递的福音的信息，
也全然体现了当初的门徒他们坚持的真理，
也都全然体验了当时门徒所讲的这些的真理。
他们坚持的真理有哪一些重要的内容呢？
他们坚持的真理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呢？
当时的环境是圣灵首先的感动，
当时的环境首先是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
然后彼得就借着圣灵的充满开始了他的福音的传讲，
然后彼得就借着圣灵的充满开始了他第一次的传讲。
因为所有的人被圣灵的充满感到非常的惊讶，
所以所有的人被圣灵的充满感到惊讶，
他就从这个圣灵充满的事情讲到耶稣基督的神迹和启示，
藉着这个圣灵的充满讲了耶稣基督的事情和神迹。
圣灵的充满是耶稣基督神迹启示的延续，
圣灵充满是耶稣基督神迹启示的延续。
他要满足圣经指示他说的一切的预言，
他要满足圣经所讲的一切的预言，
就是圣经上预言的弥赛亚，
在圣经上预言的弥赛亚
被交人，被交给人，
被交给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边，
被杀了，
被杀，
然后又复活了，
然后又复活了。
他就应验了圣经指着他说的一切的预言，
他就应验了圣经指住他一切的预言。
彼得以大卫的所先知的话语作为一个印证，
彼得引用大卫的话来作为一个的印证，
因为大卫曾经这么说，
因为大卫曾经这么讲，
你已经将生命的道指示我，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大卫预言的耶稣基督的到来，将人生的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他和全世界。
大卫将所预言的指向全世界。
他接着说，
他接着这样讲，
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
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
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这位耶稣，
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
为基督了。
这就是彼得福音信息的核心，
这个就是彼得福音信息的核心，
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坚持的真理，
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坚持的真理。
旧约预言的基础，
旧约预言的基础，
基督生命所表彰的真理，
基督生命所表彰的真理，
基督的生命给我们指出的未来的生命道路，
基督的生命给我们指出生命的道路。
基督就是神，
基督就是神，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传讲的真理，不是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传讲的真理。
所以彼得当时他们所代表的使徒们，
彼得所代表的当时的使徒们，
他们不仅受圣灵的引导，
他们不单止受圣灵的引导，
他们还坚持圣经的真理，
他们仍然坚持圣经的真理，
用圣经的真理，完备的真理来建造教会，
用完备的圣经真理来带领教会。
这样的真理就带来了生命的改变，
这样的真理带来了生命的改变，
这样的真理才能够使人改变，
这样的真理才使到人能够改变。
所以彼得就这么样的宣告说，
所以彼得就宣告这样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的罪得赦，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真理和圣灵同时的在生命当中工作，
真理和圣灵同时在教会当中工作，
带来了生命的更新，
带来更新，
带来了教会的建立，
带来了教会的建立。
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完完清清楚楚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第二章里面很清楚看到的。
好，这是使徒时期建立教会的第二个重要的基础。
这个就是使徒是建立教会很重要的道理。
就是真理。
就是真理。
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主耶稣基督。
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真理。
那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真理。
就不存在教会。
就不存在有教会了。
是第二点。
这个是第二。
第三点。
第三方面。
教会建造的普世性和福音性。
教会的普世性和福音性。
教会的建设不是一个 building。
教会的建设不是一个 building。
不是在一个地方建立的一个会所。
不是说在一个地方里面建立的一个会所。
圣灵所传递的信息已经把教会的存在的实质告诉大家。
圣灵已经将教会的存在的实质告诉我们了。
回了耶稣基督。他最后赏赐给我们的大使命，
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的大使命。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这么讲，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作
我的见证。
耶稣宣告了教会的普世性。
耶稣宣告了教会的普世性。
他是要在全世界开花结果。
他要在全世界开花结果。
他是要直到地极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事工。
他要去到地极的一个伟大事工。
全世界的人都要听到耶稣基督的见证和真理。
全世界的人都要听到耶稣基督的真理和信息。
这个责任交在了使徒身上。
这个责任交在使徒的身上。
也浇灌在教会的使命当中，
也都浇灌在教会的生命当中。
所以说，教会建立的时候必然要继承着、承接着这样一个重大的这个责任和工作。
所以，教会呢要继承一个重大的工作。
这个重大的工作要使万民在主的恩典当中合一。
这个重大的工作呢，就是话要使到万民呢在主的当中来合一。
我们回顾一下圣灵当时充满的时候产生的反应。
我们回顾一下圣灵充满的时候产生的一些反应。
这些门徒就开始用别国的语言说起话来。
你这个门徒说起别国的话语来。
说的大家都能够听懂的。
讲的其实大家都能够听懂的。
就是天国的真理。
就是天国的真理。
是不是很奇妙？
是否是很奇妙呢？
其实全世界人本来都可以说一种语言的。
其实全世界的人本来都可以讲一种的语言的，
但是由于人的罪性，
但由于人的罪性，
他们要建一座巴别塔来荣耀自己，
他们要建立一个巴别塔来荣耀自己，
神就使他们的语言混乱了，
神就使到他们的语言混乱了，
他们彼此不能够相互的明白所说的话语，
他们彼此之间不能够明白彼此讲一些什么的话，
于是就开始产生不同的民族和国家，
于是产生了不同的民族和国家，
但是圣灵的降临，
但是圣灵的降临
要拿去一切的这样的咒诅，
要挪去一切这样的咒诅，
要使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合而为一，
要使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合而为一，
成为一个统一的群体，
成为一个统一的团体，
没有语言和民族的隔膜，
没有语言和民族的隔阂，
标志着万国万民在主的生命当中的合一，
标志着万国万民在主里面的合一，
这个合一的工作，
这个合一的工作
就交给了教会，
就交了给教会了。
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吗？
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吗？
我们生活在加拿大，
我们生活在加拿大，
有很多不同的语言的民族的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有很多不同语言的民族的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欢迎任何人来到教会，
我们欢迎任何人来到教会。
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了国语，有了粤语，
我们教会里面又有国语，也都有粤语，
我们也有英文，
我们都有英文。
但是如果还有其他民族的人来，我们一定会有不同的语言来侍奉他们的。
如果有不同语言的人，我们都会有不同语言的来服侍他们。
神一定有这样的祝福和带领的。
神也都有这个祝福和带领的。
因为教会是普世的。
因为教会是服侍的。
是要传到万民和万邦的。
是要传到万民和万邦的。
这就是教会的责任与使命。
这个就是教会存在的一个的使命。
如果没有了这个责任和使命。
如果没有这个责任和使命了。
他也不是教会。
他就不是教会了。
因为教会不可能只是一小群人他们自己的场所，
教会不可能一小群人他们自己的场所，
是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一个存在，
是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一个的存在。
那么树立宣道会，
树立宣道会，
他应该是属于全世界的，
他应该属于全世界的，
他也属于华人，
他也属于华人的，
他也属于白人，
他也属于白人的，
他也属于黑人，
他也属于黑人的，
他可以属于非洲，
它可以属于非洲，
属于亚洲，
属于亚洲。
因为我们不是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
因为我哋唔喺呢一个嘅 building 嘅里边，
我们是在国度当中，
我哋乃系一个国度嘅里边。
这就是我们的教会，
呢个就系我哋嘅教会啦。
苏黎宣道会只是对我们这一群人的标志性的一个指示。
苏黎宣道会只系对我哋呢一群人嘅一个嘅标志，
就是我们在这边的一群人，
我哋喺呢一度嘅一群人。
但这群人属于全世界，
但系呢一群人却系属于全世界嘅。
好，这就是标志性的一个工作啊。
这个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工作，
是属于教会的使命，
属于教会的使命。
这个使命在使徒时期完完整整的体会，
这个使命在使徒时期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
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了这样一个过程，
使徒行传里面也都将这个过程讲了出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教会建立是在耶路撒冷，
刚开始教会是建立在耶路撒冷，
这个工作的重点也是在彼得的这个责任和使命身上，
这个工作的重点也都在彼得的使命和责任上面。
但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
但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
第八章成了一个转捩点。
第八章成为一个转捩点。
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个犹太人开始迫害基督徒。
犹太人开始迫害基督徒。
斯提凡被他们用石头砸死。
斯提凡是被他们用石头砸死的。
为了逃避这种逼迫。
为了逃避这种逼迫。
使徒们开始向四边的地方开始避难。
基督徒是向四方面避难。
他们所到之处。
他们所到之处。
传福音建教会。
他们就传福音建造教会。
教会就在逼迫当中向四周发展。
教会在逼迫的当中向四周发展。
到了第八章的时候。
到了第八章的时候。
事工的重点就从耶路撒冷转移到了外邦。
事工的重点就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外邦。
转移到以安提柯为重点的这个城市，
转移到以安提柯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城市。
保罗开始承接彼得的这个责任和使命，
保罗开始承接彼得这个责任和使命，
开始做福音在全世界广传的工作，
开始做福音在全世界广传的工作。
使徒行传一直谈到了在保罗的带领之下，福音传到当时认为的地极的一切的努力。
使徒行传讲到保罗咧系秉承咗福音传到地极嘅呢一个嘅使命。
因为当时的他们所理解的这个国度范围，就是在罗马所控制的一切地区。
佢哋当时所理解嘅国度嘅范围就系罗马所控制嘅呢个范围之内。
保罗在全罗马所在地方都已经建立了教会。
而保罗咧喺罗马喺所有嘅地方都建立咗呢一个福音嘅工作。去广传咗福音，
使徒行传就在那个时候以保罗他们这个在罗马的这个事工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段落。
使徒行传咧就系讲到保罗咧以罗马嘅事工作为一个嘅段落。
但是使徒行传这本书还在写，
但系使徒行传呢本书咧仍然在写嘅，
以我们的生命在写，
佢系以我哋嘅生命继续嘅写嘅，
以教会的使命在写，
以教会嘅使命继续嘅写嘅。
他一直写到什么时候
呢？一直写到咩嘅时候呢？
写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写到咧耶稣基督再翻嚟嘅时候。
我们依然是使徒所带领的门徒。
我哋依然系使徒所带领嘅门徒。
我们依然传承了使徒的使命。
我哋依然传承咗使徒嘅使命。
我们依然继承着福音要传到地极的这个巨大的工作。
我哋依然继承咗福音呢一个嘅巨大嘅工作。
我们依然在为教会的使命负责任。
我们依然对教会的使命要负责任的。
这就是我们教会存在的意义。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存在的意义了。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存在的价值。
也都是我们基督徒存在的价值。
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会花几周的时间来系统的来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的一些有关的信息内容。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会花这个时间和大家呢，是会思想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信息的。
这是第一阶段的主要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所传递的信息。
这个主要是第一章和第二章所传递的信息。
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要将今天的信息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所以当时使徒建的教会有三个重要的基础。
当时使徒建立教会有三个重要的基础。
我们现在再总结一下。
我们现在要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依靠圣灵的引导。
第一个就是要依靠圣灵的引导，
顺服圣灵的带领，
顺服圣灵的带领，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
坚持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真理，
坚持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真理，
传扬耶稣的生命和真理，
传扬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真理，
一点都不可动摇，
一点都不可以动摇的。
第三个。
第三方面，
承担起国度的使命，
承担起国度的使命。
我已经开始说了，国度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开始我已经讲了，国度对每一个人都这么重要的。
国度是这么的重要，
国度咁样重要，
主耶稣就把这个国度的责任和使命传递到我们生命当中。
耶稣基督就将这个国度的传递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全世界人都希望进入到这样一个国度，
愿全世界都能够进入这个国度，
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度在哪里，
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度在哪里，
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把这个国度告诉他们，
我们就有责任要将这个国度告诉他们，
让他们带到这个国度，
带他们入到这个国度，
有了国就有家，
有了国就有家，
有了家就有了我，
有家就有我，
有了我就有生命的感受，
有了我就也有生命的感受了，
就有了生命的幸福，
也有生命的幸福，
在神的家里面就有了永生，
在神的家里面就有永生，
所以这个国度的事工是太重要太重要，
这个国度的事工实在是太重要了，
是教会的一个责任和使命，
是教会一个的责任和使命，
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这就是我今天向大家分享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所传递的信息内容。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向大家传递的《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信息了。
让我们领受了以后，我们接着祷告来仰望神对我们的带领。
让我们领受之后，我们以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
感谢你赐给给我们宝贵的信息。
我们知道教会是在你的圣灵的带领之下建立的。
我们知道教会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建立的，
也建立在你的生命和真理之上的，
也建立在你的生命和真理之上，
也是要通过国度事工体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也都是要体验到国度事工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上面。
主，我们非常真的是沉重的领受这样的信息，
主要我们非常沉重的去讲到这方面的信息，
因为我们常常也忽略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因为我们时时忽略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
我们也忽略了真理在我们心中的建造，
我们也忽略了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建造，
我们也没有看到国度对我们的生命的重要性，
我们没有看到国度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也在国民国度的使命当中有欠缺，
因此我们在国度使命当中我们就有欠缺了，
有软弱，
我们有软弱，
谢谢主，你借着使徒行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
多谢主，你藉住《使徒行传》里边嘅真理嚟教导我哋，
让我们坚持使徒们的生命的脚踪，
让我哋坚持使徒们生命嘅脚踪，
脚踏实地的建造教会，
脚踏实地嘅嚟建立教会，
也实实在在的建造我们的生命，
亦都实实在在嘅建造我哋嘅生命，
在国度嘅生命当中摆上我们自己，
喺国度嘅生命上边摆上我哋嘅生命，
以国度的不断的扩张来讨你喜悦，
以国度不断嘅扩张嚟讨你嘅喜悦。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这就是我们要先求的国，
这个就是我们要先求你的国，
这就是我们的国，
也都是我们的国，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我们如此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将等的你。 地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
神的话语，
我们多谢王师带给我们神的话语。
现在请我们大家一起朗诵使徒信经，
我们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下面请杨牧师给我们祝福。
好，接着来请杨牧师祝福。
我们现在来领受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也坚定欢呼。 苦你也好花比一路花的你当初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生来靠着耶稣永不要